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火箭专家投诚，中共超音速计划可能遭重挫；阿桑奇获上诉权，引渡案再现转机；习近平之江系又选一将，王永康出局；蓬佩奥再次呼吁全球团结抵制北京冬奥；难得一见。SpaceX 火箭失控漂流七年之后将同月球相撞。不堪清零政策，美国可能撤离驻华外交官同家属。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近日中共一名导弹科学家逃离中国的消息出现在西方媒体的报道，目前事件未得到最后证实。英国每日快报 Express 1月23号报道，这个火箭技术专家是在英国军情六处 MI6 协助之下逃离。英国、美国据此将可以加速防御中共高超音速导弹计划，而中共如果要消除该情报带来的影响，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报道称，该名投诚人员隶属中共直接管控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Aviation Industry Corp of China。他帮助开发一种能够携带东风17导弹、射程达2000英里的中程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飞行器 Mid-Range Hypersonic Boost Glide Vehicle。 消息人士称，这名30多岁的科学家参与了高超音速导弹运载系统项目，该系统能够在从太空降落之前环绕地球，并采用热沉技术打击地球上的任何目标。不过虽然他取得显著成就，却没有得到升职和领导的重视，因此心怀不满。他去年9月底向香港英国情报机构取得联系，他告知中间人自己掌握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详细情报，但如果被发现将面临刑罚，因此要求为自己和妻子子女寻求庇护。接着英国的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亦相继接获消息，包括两名情报人员和一名技术专家的三人小组亦准备部署到香港。该技术专家和家人通过专设通道前往前英国殖民地，并被带到一个安全地方。他向军情六处汇报他所掌握的情报以及技术数据的副本。随后中情局的人加入了军情六处听取汇报，最后这名专家和家人被安排飞往位于德国的美国空军基地，接着飞往美国。报道称，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并且由于助推滑翔运载工具的轨迹比传统的弹道导弹更难预测，因此很难进行拦截。美国和英国都在积极加入高超音速竞赛中。目前英国外交部表示不对该情报议题发表评论。维基解密始创人阿桑奇的引渡案日前又出现转机。1月24号阿桑奇赢得了推翻英国法院裁决的首个胜利。伦敦高等法院允许阿桑奇将引渡案上诉至英国最高法院。据美联社报道，英国最高法院必须同意受理此案，才能够继续推进。阿桑奇的未婚妻律师斯德拉莫里斯在法庭外表示，他们今日在法庭上毫无疑问地获胜。阿桑奇仍被关押在伦敦贝尔马什监狱，在他获得自由之前将继续抗争。按照最高法院官网显示的程序，申请被提交之后通常还需要约八个礼拜来决定是否接受上诉。一年前，伦敦的一名地方法院法官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请求，理由是阿桑奇如果在美国严酷的监狱条件下可能会自杀。美国对此做出承诺，审判前不会将阿桑奇关押在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中，亦不会置他于严格隔离中。一旦罪名成立，他还可以去出生地澳洲服刑。去年12月高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称美国的承诺足以保证阿桑奇受到人道待遇。这些保证是高等法院24号裁决的重点。阿桑奇的律师辩称美国政府的承诺没有意义，因为他是有条件的， 并且可以由美国当局自行做出改变。2010年，阿桑奇的维基解密公布了大量美国政府关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秘密文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又公布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DNC 的电子邮件，美国要求英国当局引渡阿桑奇，以便于就违反间谍法和密谋入侵一台军用电脑等18项罪名对他进行审判。一旦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长达175年的监禁。阿桑奇至今在民间仍然拥有大批的支持者，虽然受到官方的指控，但不少人却认为他是英雄。中共二十大前，习近平和反习势力正在密锣紧鼓博弈。1月26号，原黑龙江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永康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人大常务副主任，退居二线。有分析指，咁是习近平的枝江新军又接选一仗。1月20号，王永康突然被免去黑龙江副省长一职，原因不明。亲江派媒体刊文表示，咁对于王永康来讲不是好消息，并指出他将失去黑龙江省委常委换届提名的资格，退居二线。公开资料显示，王永康2001年转入浙江政坛，2016年升任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跻身副部级，当时53岁。同年年底，他首次跨省任职，主政副省级城市西安，被指为浙江系新星。2019年调往黑龙江任副省长。王永康主政西安之时，正是秦岭别墅事件导致西安政坛大地震。有报道认为，尽管王永康未涉案，但对他未来仕途造成不利影响。秦岭别墅事件虽然不在王永康主政时开始，但对此案长期未追究到底，而且屡屡被递到习近平的抬头，终究难逃一个敷衍塞责的嫌疑。之后王永康离开西安，被外放到黑龙江，仅以普通副省长身份列作省委常委班子，作为枝江新军新生代力量的重要成员，无缘更上一层楼，甚至提前退役。在二十大卡位战中，习家军最近频遇麻烦，除王永康彻底退居二线，浙江省原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光勇1月26号被伤害，另一名被视为枝江新军官员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近日被免职。有时事评论认为，现在是二十大卡位的关键时间，有多少人能够成为二十大代表，有多少人能够进入到主席团，有多少人最后能够进入到二十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这个序列，现在正在抢位置了。习阵营如果出了错，就有很多人没办法卡住那个位置。北京冬奥2月4号将开幕，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5号再次发声，呼吁各界抵制北京冬奥，而台湾政府25号亦表示不会派任何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蓬佩奥在推文中称，北京冬奥组委会上个礼拜提出警告，说来访的运动员如果发表违反中国国家安全法的言论，将受到惩罚。对此，他再次呼吁全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抵制北京奥运会。这个月21号，蓬佩奥亦曾经在推特批评北京冬奥，他指出中共监控运动员的健康程序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中共会寻找任何机会来收集信息。他提醒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必须了解前往北京存在的巨大风险。同时，身为美国盟友的台湾25号终于亦表态，将不派官方代表参加北京冬奥，但运动员将照常参加。负责制定台湾中国政策的陆委会发表声明，呼吁中共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不要利用政治因素来干扰比赛，打压和贬低台湾，并提醒相关政府单位亦将做好准备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近年来，人类太空活动的增加 亦令太空增加了更多的废弃物和不受控的装置。全球首富马斯克 Elon Musk 创办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发射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在完成任务之后亦沿着轨道在太空飘荡，据观察推测将在3月和月球相撞。卫报报道，猎鹰9号在2015年2月在佛罗里达州发射，是为了运送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天气卫星深太空气候天文台。任务是顺利完成了，但猎鹰9号当时的高度已经无法利用剩余的燃料返回地球大气层，亦没有足够的能源脱离地月系统的引力，自此就顺着有些混乱的轨道在太空中飘荡。设计近地物体追踪软件的资料分析师葛瑞 Bill Gray 表示，猎鹰9号已经在1月5号近距离飞过月球，预料会在3月4号撞击，这亦是人类太空史上首例，但需要进一步观察才能够知道确切的撞击时间和地点。报道提到，这次撞击应该说是没办法从地球上观测到，但由于相当罕见，对天文学家来讲可能有它的重要价值。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学者麦道尔 Jonathan McDowell 亦在推特上证实，猎鹰9号第二节火箭3月4号撞上月球，感好有趣，但不会有什么影响。由于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受到中共极端防疫措施的严重干扰，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是否批准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和他的家人离开。路透社1月25号报道，两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当局对美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实施严厉的疫情防控措施，对他们造成严重干扰，而美国政府方面无法阻止。因此美国驻华大使馆24号向华盛顿发出了正式撤离的请求。据报道，北京当局要求外国外交官和普通公众一样，在中央政府设施中进行数周的隔离，个人没有行动自由。一位美国外交官表示，他们对中共强制外交官和家属进入发烧门诊就诊，并同自己的孩子隔离分开感到不安。外交官的家居隔离应该是基本要求，要进入中国发烧门诊和医院亦应该是自愿的。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共这些要求实施报复性措施。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大使馆至今仍未得到中共当局合理对待美国外交官的保证。大使馆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5%的工作人员和家人选择尽快离开中国。中共外交部在26号亦有了反应，发言人赵立坚向美方表达不满，由此证实了美国授权撤离驻华外交人员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授权撤离是美国驻外机构针对特定的紧急事件决定将驻外人员撤离驻在国的行为，需获得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批准之后才可以实施。一旦美国驻华使馆人员撤离，中国人赴美签证将受到影响或全面暂停办理。在2020年疫情爆发最初几个月，美国政府就从中国撤离了约1300名美国外交官和家人。两国政府在官员检测和隔离程序方面陷入僵局长达数月。中共有关部门从2020年开始推行江式纸检测，去年3月就要求外国入境人士接受江式纸检测，一度引发多国抗议。据新京报报道，在15号北京市的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发现感染病例的大厦内进行江式纸筛查。环球时报引用他的专家的说话，华盛顿选择这个敏感时间点作出此举，表明感是美方继不派官方代表团出席奥运之后最新的一次杯葛北京奥运的行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